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，曹丞相带领50万大兵五路分兵直奔江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荆州牧刘表死了。刘表的二儿子刘琮听了他母亲蔡夫人的话，就归降了曹操。大公子刘琦坐镇江夏郡还不知道呢，后来听说父亲死了，母亲蔡夫人密不发丧，就派一级到新野县约会皇叔刘备，分兵两路到襄阳去兴师问罪。一级来了，等见着皇叔刘备正商量这件事呢，突然间探马飞报，曹操大兵已然杀到博望坡了。刘备着急呀，一级也着急呀，刘备只好打发一级赶紧回到江夏郡，跟公子刘琦商量整顿兵马迎敌曹兵。一级告辞走了。刘备跟谁要主意？军师诸葛亮啊，两只眼睛看着诸葛亮。诸葛亮说，主公您别着急，且放宽心，我自有退兵之计。上次夏侯惇来了10万兵，咱们一把火烧了他几万人，这次曹兵又来了，好啊，再放他一把火，还叫他中我孔明这条计。不过主公，我们君臣在新野县可住不了了，必须带着全城的百姓迁到樊城。好啊，只要军师你有主意，你有计策，就请你升堂派将。话好说，自从火烧博望坡之后，上至刘备，下至所有的将士儿郎，还有新野县的老百姓，谁都扶诸葛亮。话虽如此，计策好友诸葛亮有主意，但是一句话可不好办呐，尤其是新野县的老百姓要迁到樊城去，男女老少、大人孩子、大包袱小包袱要全都离开新野奔樊城，他跟带兵打仗不一样。刘备十分着急，就等着诸葛亮派兵遣将了。诸葛亮马上传下话来，立即升堂。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、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，小将关平、公子刘封、大将周仓参见军师，分列两旁。刘备就坐在军师的旁边看诸葛亮施令了。诸葛亮看了看所有的人，第一支令箭就给了孙乾、孙公友。公友先生，你立刻派人在新野县4个城门张贴布告，晓谕新野县的黎民百姓，有愿意跟皇叔走的到樊城斩毙曹兵，今天夜里头不管男女老幼，3更以前必须撤离新野，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法照顾了。你等把告示贴完之后，马上到河边调拨船只，接济百姓过河。孙乾接过令箭，然后诸葛亮第二支令箭就给了糜竺、糜子仲，让糜竺带着500人马上行动，就在新野县各家各户的房顶上放上干柴、杂草、硫磺、焰硝、引火的东西，等撒完之后立刻保护所有的文官武将的家眷离新野到樊城。诸葛亮第三支令箭就给了常山、赵云、赵子龙，让赵云率领2000人马悄悄的就在新野县城外头埋伏起来，分成4队，西门、南门、北门3门全都不让赵云带着，把这3队人马布置好了，赵云只带1支人马埋伏在东门外头，东门这儿火少放，给他们留个生路，等城中火起，曹兵又打新野县往出跑，告诉子龙将军，你用不着迎头截杀，让他过去，在后边追杀，逼着他往前跑，然后你再会合关云长、张飞2员战将，收兵回归樊城。 赵莹接过令箭，然后诸葛亮又派大将关羽，让他带着1000精兵马上到白河上流，而且必须带很多沙袋口袋，到那之后把这口袋里全都装上沙土，把白河上游的水给堵住了。等到晚上三更之后，听见下游人喊马嘶，那就说新野县烧不死的曹兵战将跑到白河下游了。你关云长听见声音，立刻把口袋扒开，放水水淹曹兵。等放完水之后，顺水杀下来，好接应子龙，接应张飞。关云长接过令箭，诸葛亮又派大将张飞也是带着1000人马埋伏在柏林渡口。曹兵在新野县烧不死的，在白河这淹不死的，他得想办法找水浅的地方过河，等到了柏林渡口了，有声音了，他们快过去了，张飞你立刻指挥兵将杀上前去，把他们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再跟着关云长、赵云指挥兵将够奔樊城。诸葛亮的计策安排的真是周密，然后又派公子刘封、小将关平带着500军校准备火箭。这火箭是什么呀？火箭就是一射就着的箭，这个箭杆是空的，里边装满了龙黄焰硝，等到时候把火信点着了，用弓弦往出一射，这箭落到哪儿，哪儿立刻火起。诸葛亮嘱咐关平、刘封，等到了明天夜里必有大风，你看风一起，就把火箭射到新野县的房顶之上，一把火火烧新野县。孔明又派糜芳跟简雍两个人带着600人分成四队，300人打青旗，300人打红旗，到新野县城外30里地雀尾坡前等着。等曹操大兵快到了，能够看见了，你这兵将立刻露面。打着红旗的由打左边走，打着青旗的由打右边走，作为疑兵之计。曹操兵将看见那些旗子，他就自然的不敢往前走了，必然撤兵回去。等曹兵退去之后，你们即分兵埋伏，只要看新野县火一起，立刻追杀败兵，然后来到白河上流接应。诸葛亮一波一波全都派完了，手下所有的人接过令箭前去准备。诸葛亮这才跟主公刘备说，主公，这把火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，主公，您没事跟着我到山头之上，咱们两个人摆上一桌酒宴，君臣对饮，请您看看热闹吧。好啊。刘备看着自己年轻的军师，有打心里头高兴啊。要是没有诸葛亮，我们刘关张弟兄都得死在曹兵之手。诸葛亮刚把人马派好了，这时候许褚带着3000铁甲军就离着雀尾坡不远了。等曹操人马刚到雀尾坡，探马就禀报许褚，先锋大人，前边发现一哨敌人军马。好，待我亲自观看。许褚往前一催马，抬头一瞧，看见了，果然只有埋伏的兵将。许褚仔细瞧，他看不明白，几百兵并不多，一边打青旗，一边打红旗，这边往那边走，那边往那边走，这是怎么当的事儿？许褚一想，上回夏侯将军中了诸葛亮的埋伏，一把火火烧不忘坡呀，这件事儿我可不能轻易做主，到底前进还是后退，还是杀奔新野，我得请示将军曹仁。因为曹操大兵分成五队，第一队就是曹仁、曹洪。许褚马上派中军官禀报曹仁，前边看见刘备的疑兵了。曹仁立刻带着手下亲水人往前催马， 跟许褚兵合一处，抬头往前边观瞧。曹仁看着也新鲜，有打青旗的，有打红旗的兵并不多，这边往那边走，那边往那边走啊。曹仁看着看着，曹仁乐了，许褚将军你看见没有，刘关张弟兄没有多少人马，这是设的疑兵之计，让你不敢前进。徐将军，你往前杀，你追到前边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埋伏。好，遵令。曹仁压住全军大队，大将许褚、许仲康带着3000轻骑军往前就杀。等杀到这清军红军之地，再一看，刘备的兵将是踪影皆无。嘿，许褚心说，这个诸葛亮啊，看起来他足智多谋啊。许褚挺生气，不回马来，带着兵将回来面见曹仁，就把这情况跟大将曹仁说了。仲康啊，我看刘关张弟兄也没有什么办法了，一个小小的新野县啊，上回他火烧博望坡，这回他还敢用火吗？闪开他的埋伏兵将，杀奔新野。大将曹仁传令了，这时候太阳已然偏西了，许褚在前边带着先锋军，后边是头一队曹仁、曹洪指挥人马，就杀奔新野。许褚杀着杀着，突然间听见旁边的山上鼓乐齐鸣，挺热闹啊，这是两军打仗的战场，怎么这么那么热闹啊。勒马抬头往山上一看，呀，把大将许褚气坏了。山头之上，一杆旗一支兵，一杆旗一支兵，旌旗飘摆，袖带高扬，围着刘备、刘玄德，都认识刘备啊。刘备在这一坐，前边好像摆着美酒，在对面坐着一个人，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手里头拿着酒杯，谈笑风生，正跟刘备对坐饮酒呢。许褚心说，看起来那个人一定是刘备的军师孔明。好啊，设点疑兵，你们君臣在这对坐饮酒，这不是招我生气吗？你小小的诸葛亮到底有多大本事？你们能有多少人马，有几员战将啊？这回丞相亲自率兵前来，50万大兵给我许褚做后盾呢。许褚想到这儿高兴了，来，给我杀上前去，生擒刘备，活捉诸葛亮。令一下，这3000兵将往山上就冲，一边冲一边喊杀呀，往上一冲，上边就有动静了，梆梆梆一阵梆子响，往下射箭，这箭好办，由打身上往下鼓了大石头块，这炮车往下一打，这石头几百斤的、几十斤的往下一打，许褚的兵将被打得头破血流，攻不上去。许褚骑着马抬头往上看，诸葛亮跟刘备往这坐，一边喝一边往下瞧着，可把许褚气坏了。许褚在这攻山，大将曹仁知道了，跟曹洪指挥兵将到了。许将军，你为何攻山？曹仁将军，你来看。许褚用手往山上一指，他往山上指，他也得往山上瞧啊。等手也指着了，抬头也看见了，山头之上一个兵一个将也没有了，刘备跟诸葛亮没人了。嘿嘿，给许褚气的，好你个诸葛亮刘备呀、啊！曹仁一看，冲康将军，这是刘备故意激你，山上什么都没有啊。不对，我明明看见诸葛亮跟刘备在这对坐饮酒，指挥人马杀上前去，你看我的兵将损伤了多少。曹仁一看，果然死伤了好几十个呀。哼哼，曹仁冷笑了一声， 仲康啊，刘备已然计穷了，咱们立刻杀奔新野，把新野县踏个土平。就这样，许褚带领3000军在前边，大将曹仁、曹洪头队人马10万大兵，穿过雀尾坡，一直杀到新野县。等到了新野县一看，曹仁可乐了。新野县四个城门开着，吊桥放着，没有一兵一将。许褚指挥人马到了城中，一看街上也没人，老百姓也没有了。等这10万大兵杀进新野县，这回倒好，用不着安营扎寨了，有的是老百姓的房随便住吧。许褚跟大将曹仁、曹洪带着先锋军就住在县衙门了。曹兵都饿了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赶紧埋锅造饭。等把饭也做得了，这些当兵的端起饭碗刚要吃，突然间狂风刮起来了，呜！在城外埋伏的刘封、关平奉军师之令，立即指挥军士往城内房顶上射火箭，万箭齐发呀！嗖嗖嗖嗖嗖嗖，那房顶能不着吗？本来房顶上就有草，而且放着龙皇焰硝，这一下火一起，有人禀报大将曹仁：“曹将军，城内起火了。”你瞧，让你们小心，你们不小心，这一定是军师做饭不小心啊！赶紧灭火，有点火何必大惊小怪的呀？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，城中多处火起啊！这下曹仁可吓坏了，立刻想起诸葛亮火烧博望坡，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赶紧翻身上马，准备撤退。城中这把大火呀，烈焰飞腾，整个民房全都烧起来了。曹仁一看东门这地方火比较小，来，随我从东门杀出去。整个新野县一片通红，大将曹仁、曹洪跟许褚指挥兵将往东门一杀，曹仁心里这难受啊。就这一会儿功夫了，就听见烧死的兵将嗷嗷的乱叫啊。曹仁一想，我一会儿见了曹丞相，我怎么交代呀？没有办法，只好带着烧不死的兵将往出跑吧。东门虽然火小，但是烟起来了。这时候所有的兵将全都往东门跑，人撞人，马撞马，自相践踏，又死伤了不少人。当曹仁带着兵冲出东门逃离火场了，刚过了吊桥没多远，就听见后边喊声四起，当当当，杀呀，赵云来了，带着兵将往上一冲，曹仁还敢恋战吗？各自逃命，谁也不敢回身厮杀。这一下赵云指挥兵将杀上前去，又杀死了曹操不少兵，曹仁指挥残兵败将一直就败到了白河。败到白河这儿，这当兵的身上还有火苗呢，有的还带着糊味呢，有的头发还着着呢，见着水，水能灭火，扑通扑通就往这白河里头跳。哎呀，这下可好了，可舒服了。这马也善通灵性，这马身上带着火苗呢，看见水了，马也往里头跳啊。这一下白河可就热闹了，人喊马嘶，响彻夜空，这声音就传到了白河上游关云长的耳朵里。关云长听见下游人声喧嚷啊，暗竖大指，有打心里头佩服孔明军师。好，来呀，传我的令，撤布袋。手下兵士把口袋一撤，有道是水火无情，这白河的水已然聚起了几丈高了，口袋一撤，哗，汹涌澎湃往下一冲，这白河里头的兵将不少，还有战马呢，水往下一冲，这下就跟煮饺子似的，十之八九都飘到上头了。 白河淹死了不少曹操的兵将，曹仁只好率领残兵败将往下跑，找水浅的地方。等他们往下跑，关云长指挥1000兵将撤了白河之水，就往下游杀来了。曹仁的兵将找啊，找着找着就找到柏林渡口了，这是诸葛亮在这埋伏的张飞呀。柏林渡口水浅，水势也不急，这兵将想过去，有的战将骑着马就下了河了。这时候张飞看见了，马上传令，我兵我将杀，打！炮声一响，张飞掌中丈八蛇矛枪高声喊嚷：曹兵你哪里走，张飞在此！哎呦我的妈呀，曹兵一看张飞胯下马掌中枪，带着兵将杀上来了一支生力军，大家伙夺路而逃。大将许褚也无心恋战，只跟张飞打了几个回合，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。这个时候诸葛亮在各处埋伏的人马一队一队全都到白河下游来接应，这一仗杀的曹营兵将人仰马翻，死尸遍野。曹仁曹洪拼着命的才杀出重围，落荒而去。诸葛亮火烧新野县，白河用水只用了几千人马呀，把曹操10万大兵杀得大败而逃。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看见诸葛亮一一交令，这时孙乾已然把船只竹筏全部准备好了。众文武保着刘备，保着诸葛亮一起渡过河去，告奔樊城。等上岸之后，诸葛亮传下一道命令，让兵士把船筏全都烧毁，不能给曹兵留着呀。再说大将曹仁收拾残兵败将，他没脸去见曹操，只好在新野县驻扎。曹洪呢，硬着头皮来见曹丞相。曹洪拜见丞相，曹操一看打败仗了，曹洪啊，又中了诸葛村夫之计，丞相果然不假。曹洪就把自己怎么打的败仗的经过一五一十的禀报了曹操。曹操气得直跺脚啊，好你个诸葛村夫，我曹操不杀你诸葛亮誓不为人。大队人马立刻前进，给我搜身，给我填平白河，分兵八路兵取樊城，我杀他个鸡犬不留。且慢，曹操顺声音一看，说话的是谋士刘烨、刘子阳。子阳啊，你为何阻拦？丞相，您指挥人马要得荆襄九郡，现在初到襄阳，应该先收买人心。你也知道刘备把新野县的老百姓都迁到樊城了，如果丞相您指挥人马去扫平樊城，樊城跟新野县的老百姓必然埋怨丞相。自古以来是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，丞相您应该先礼后兵，派一个人到樊城面见刘备，劝他归降，如果刘备不降，您再打，老百姓只能恨刘备，就不能埋怨丞相您了。如果刘备能够归降，咱们荆襄之地不战而定；刘备不降，也能显出丞相您的爱民之心。曹操双眉一皱：子阳啊，你说得好，谁能面见刘备劝他归降呢？到底曹操派谁去见刘备劝降，下回再说。